这都会对时间的这种感觉不一样啊。比如都有个心理学实验，让两组被试啊放在两个不同的房间，有个房间呢是全都是红颜色的，有个房间是蓝颜色的，然后告诉两个这个啊两个人，你就感觉到你在里面待一个小时你就出来了，但是不能让他戴手表，让他感觉到一个小时的时候你就出来了。好，那就好了。这两组那个在红颜色的房间的人一般在45分钟左右他就会出来，他以为到了一个小时。那在蓝颜色的房间里面一般要到70分钟或者75分钟的时候他才能出来，那就感这个实验就表明颜色对人的时间的感知都不一样啊。在红的情况下他觉得时间可能过得快，那沿着可能75分钟他感觉到是一个小时了啊。所以这个时间的这种感觉它是没有客观性的啊。就好像我们感觉时间，哎，小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啊，这个盼望过年怎么还不到啊，到了中老年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怎么一年又过去了啊。所以这些时间的相对性或者说时间的心不相应刑法的虚假性，所以不要给它具体标定一个年月日啊，失之道合机感相应成就这一时，这叫时成就啊。佛是主成就，教主成就啊。前面讲的佛是啊一切种智者，是满足大慈悲人啊，是我们众生的大导师啊，是九法界众生共同尊仰的啊一个啊大圣者啊，这叫主成就。在舍卫国其书己孤独园，这叫处成就，就是说法的地点处所成就。好，这个阿弥陀经在什么地方说也不是草率的，那这个处呢就很殊胜。第一，看舍卫国，舍卫国在古印的16大国当中它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国家啊，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要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啊，舍卫国就是那个是发达国家。舍卫国就叫文物，就是很有道德啊，他的国家的这种物产丰富啊，生态环境很好，非常美丽，这就所谓的承德五承。哎，国土非常的啊，这个宜人居住。第二呢，它这个文物包括它的财富啊，这个如果用现在 GBP 啊，这个哎，它这个财富非常的啊丰富，就是福报大啊。第三呢，就是不仅财富高，它的精神文明啊。他的那种啊、这种文化也很发达，尤其他那个修处世间法的人，修道人还很多，就有很多的圣法在那里居住，所以他不仅是经济中心啊，而且还是文化中心，还是修道的中心啊，所以呢，他还有解脱德。在这个国家居住的人有很多解脱了轮回的这些圣者啊，所以正因为他有这样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修道又那个非常发达，这个舍卫国就在那个啊当时的古印就是啊一等国了，属处的国家属上。这个奇树几孤独园又是这个国家当中殊胜当中的殊胜， 齐就是齐陀太子，啊，波是溺亡的太子，啊，这说起来是有一个故事的，啊，当时就是舍卫国有位长者叫须达长子，啊，他为自己的儿子去聘一个儿媳妇到了啊这个另外一个国家，啊，那个佛陀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他在那见到佛陀了，啊，佛陀呢啊跟他讲经说法，他就当下证到了出果，啊，这须达长者做证到出果就很感恩，就邀请佛陀带比丘僧团到自己的国家来弘法，那佛陀答应啊，这个过一年之后啊，就是啊过去，但是要有一个地方啊，那这个须达长者说没问题，我找一个安静的啊吉祥的地方。好，须达长者回到这个就在周边找，找来找去呢，看中了一个地方啊，树木非常繁茂，生态环境很好，但是一打听呢，原来是齐陀太子的花园。于是须达长者就跟齐陀太子商量啊，想买这个园。那齐陀太子怎么会卖呢？啊，但是看到他是朝廷长者呢，啊，就跟他开玩笑，实际上是拒绝。哦，说一下你要买我的花园，除非用金砖把我的这个花园全都布满，啊，树上全都挂满钱，啊，才有可能。这意思就是拒绝嘛，是吧？但是须达长者却竟然听得很高兴，好啊，他就有这么大的福报，他真的就派人啊，把仓库的黄金都把这个花园给铺满了。哎，这个齐陀太子一下子就很吃惊了，啊，他就感觉到他还真的诚，这个真诚了，所以就问是什么样的人让你啊？这个做这么大的功德呢，啊，于是这个须达长者呢就说称扬佛的功德，这样一下子把齐陀太子的信心也啊激活了。那齐陀太子说：“这样吧，我的地面就算你用金砖布满是你的，但是这个树我没卖给你，就算我这个树供养给佛陀。”就是齐陀太子供养的树啊，这个花园是须达长者啊金砖铺满啊勾制的，啊，这里叫几孤独，就是须达长者。须达长者又是个大慈善家，几孤独就是供给那些孤儿，啊，鳏寡孤独的穷人常常去做慈善事业，于是就给他一个美称叫几孤独长者。啊，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处属就成就了。首先这个国家是一等国啊，然后这个齐树齐陀太子种姓高贵，表明你修净土法门的人就是种姓高贵，像太子一样的啊。哎，那是齐罗太子的树，表明这个树也很殊胜，啊，几孤独长者的园，表明花园的殊胜，啊，于是讲这个无上甚深的大法是在一个很好的地方讲，啊，天时地利人和，地利你在什么地方讲是很重要的，啊，这叫处成就，啊。啊，那须的长者呢是属于人之圣，啊，成为长者在朝廷他做大臣，同时他的财富又很啊丰富，福报很大，同时他又有个慈悲之心，还大做慈善事业，啊，同时他不仅修世间的人天福报，还修行无上的解脱之道，得到了出果的圣位，啊，这个。这个须达长者在人中他是殊胜的。好，下面是于大比丘僧1250人聚啊，包括到了后面谈到这些都是属于众成就。 就是参加这个法会的与会大众啊，成就殊胜。这里谈到的大比丘僧啊，就是不是一般的声闻的比丘，大啊，表明他有大乘的种性，外现声闻行，内密菩萨道啊。从这里也看到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释迦牟尼本人是示现的八相成道，古佛再来，同时他要在这个地球上叫难言菩提，成就一番度众生的佛事，光靠一个人是不行的，他需要一个团队跟他配合啊。那这些团队的人是对于佛的这种悲心、这种智慧、这种配合性要非常默契，所以这不是一般的凡夫所能做的事情。所以这些大比丘僧呢，常常都是菩萨再来的人。在《华严经》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要降诞的时候，他在斗率内院，这些可能对社会上人说都觉得很神奇啊。释迦牟尼佛本身就是一个外星人啊，他是从斗率内院下来的啊。在古往今来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皇帝都是从天上来的。为什么原来叫天子啊，天之子啊，啊，百位啊，他巴氏的这个祖先，我们就在正史里面、百位史里面都能看到，就是他的祖先跟一个天女的这种交合啊，生下的后代。那这些也就反映我们的地球的生命呢，就在基因层面、在血统层面，它都不是单一的。那么这个地球的所有的这种境况、命运，都会有上一层的生命呢，高维空间的生命在关注。那关注的人当然有圣者，也有魔的力量啊。那魔的力量过来，我们这个地球就乱了。如果是具足大慈悲心的圣者过来，那我们这个世间就吉祥，众生就有福了啊。所以这些大比丘僧就不是一般人啊。华严经讲释迦牟尼佛降诞要放光，告诉他方世界菩萨说我要降诞了。那些跟释迦牟尼佛有缘，曾经在因地发过大愿，你释迦牟尼佛只要示现八相成道，我们都来帮忙，作为团体的一员，都曾经发过愿的，这时候一接到这个信息，纷纷的就随着释迦牟尼佛一样降诞在这个地球，或者做国王，或者做座下的弟子，或者做大富长者，乃至于做那些啊这个冤家对头啊，共同来成就这一桩梦中度众生的佛事啊。好，这些大比丘僧啊，有1250人，这叫常随众。1250人，一般经典当中讲是首先三迦舍，优楼频婆迦舍是500弟子，带着500弟子，茄舍迦舍和那提迦舍各有250人，三迦舍一共是1000人。这是这位太子最先这个得道之后，怎么样建立僧团？他首先观察度化水，当时这些有宗教情怀、求解脱之道的，一般都在外道、婆罗门教里面示现修行的。优罗频婆迦舍就是一个修外道的，啊，就拜火教的一位领袖，宗教领袖。 这些宗教领袖呢，虽然是外道，但禅定功夫都很深，甚至具有五种神通，也能得到国王的推崇。所以优柔频婆迦叶就是频婆娑罗王的国师啊，国王拜他为国师的。那么释迦牟尼佛就首先要亲贼先亲王，先把一个国师收来做弟子。那要降服这个优罗频陀王，那时候不容易啊！啊，因为这位太子成佛的时候也很年轻，只有30岁。那时候优罗频陀迦叶就有100岁，那个年龄也很大，又是国师，傲慢之际不把这位太子看在眼里，啊，这位佛为了这个降服优罗频罗迦叶示现了种种神通，跟他讲种种法，最后优罗频罗迦叶不得不承认这位佛的智慧神通道德确实是不可思议，才折服了他的傲慢，成为佛的弟子。他对于佛的功德了解之后，就跟他坐下的弟子说，我现在要皈依佛陀了，做佛陀的弟子，你们想能够跟我一样的认知佛的功德，就跟我一起皈依佛陀，如果觉得还没有这种信心，也可以细听尊便也可以离开。但他坐下的500个弟子也都一起做了佛陀的弟子。他的两个弟弟伽耶迦叶和那提迦叶看到兄长也皈依佛陀也就皈依了，所以当时就有1000个比丘僧团。这是那200个呢，是舍利弗和大目犍连各带了100个弟子舍利弗大目犍连皈依佛陀之后，这200个弟子也都皈依佛陀，就1200那五十的是耶舍长者子，带了50个长者子归到僧团，就1250人。如果全程还有5人，就是鹿野园、乔成奴、马胜比丘那5个度化的，应该是1255人。但这里说一个整数，就叫1250人。这是常随众，就好像孔子周游列国周边10个弟子常随一样这些是释迦牟尼佛最先度化的一个僧团，1250人。这些人由于在外道修行得不到结果，一闻佛法或者正出国乃至于世国深感佛恩，常随佛陀同时呢佛也不让他们离开佛身边，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修外道，怕他离开佛的周边去讲那些东西会夹杂外道的那些知见，也不轻易放他们离开。那这里呢这些大阿罗汉都是这个在教内外都很有知名度，知就是高知名度，大家都知道这些大阿罗汉。师呢就是大家都能够亲近能够认清他的面貌那在这个1250个大比丘里面呢，都是大阿罗汉。大阿罗汉也表明他不是顿性阿罗汉，就是他们能够回小乘向大乘的这些阿罗汉叫大阿罗汉。这里就举出了16位尊者。16位尊者呢，实际上是代表修道人的16种类别好要的人。那么透过16位尊者的名称，我们要顾名思义透过这个名称了解这些16位尊者修行的方法类别这些 选代表性的十六人对我们啊都有很高的启示。无论你修宗门教下啊密行，哎，这些都有啊，不同根基的众生都有，他们都在这个法会上闻到了净土法门，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成就往生极乐世界，都跟我们做个表范啊。那么这十六位尊者各有啊他的德恨，每个人都有他的啊修行的背景，都有故事啊，甚至故事还很丰富啊，我们也不能一一的去说了啊。我们这里就选出代表性的六个尊者呢，给大家做个介绍。第一是舍利弗啊，叫长老舍利弗。这个长老作为一个通称，是贯穿十六位尊者都是长老啊。长老是表明他的啊这个道德和戒纳都很优秀，才成为长老啊。首先是舍利弗啊，舍利弗是属于智慧第一，也是阿弥陀经的啊当机者。舍利的意思是鸠鹿的意思，佛呢是子的意思。是说舍利弗的母亲非常漂亮，她的眼睛呢就像鸠鹿的眼睛啊。那她的母亲啊，这个也是啊一个修行人，但是原来是修婆罗门教啊。这个舍利弗有个舅舅，也就是啊这位他母亲的弟弟，叫薄居罗，也是修啊这个四韦陀啊，都是很精深的。常常这个兄啊这个姐弟俩啊讨论一些法义的时候，这个弟弟薄居罗都是很雄辩啊，都辩不过这个弟弟。但是自从怀孕之后，哎，这个薄居罗啊就辩不过他的姐姐，所以大家就觉得哎，这个肯定怀了一个智慧的儿子，是由于这个怀孕的这个婴儿使他的母亲的智慧都开发了啊。那舍利弗以后出生之后呢，还真的就是啊八岁就升座讲经啊，但是那时候没有接触佛法，在外道里面啊。他跟大目犍连是同参道友，都有个相约，如果谁得到了啊真正的智慧都要共享啊。舍利弗是有一次呢，在啊街上呢碰到马胜比丘，看到马胜比丘神态很庄严啊，就感觉到哎气象不一般了，就问你的老师是谁，跟你讲什么法。这个马胜比丘就赞叹这位啊佛的功德，说佛讲的法很多呀，啊我也记不了多少，就给他讲了一个啊偈子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这个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舍利弗真的是智慧很深了，马上一听这个偈子就开悟了，就感觉到这个佛法是真理啊，所以就跟赶紧把这个法的喜悦啊告诉啊大目犍连，一同啊去拜访佛陀出家了，也连同他的各自的座下的100个弟子也都归到佛那里。那舍利弗在这个啊这个弟子当中啊是威信很高，那佛涅槃之前呢，他是要先佛入涅槃，就好像大山要崩塌，首先前面的小山峰先要倒塌一样。所以他了解佛陀即将入灭， 他就向佛请求提前落灭，回到自己的家乡。他的母亲早年还是邪知邪见啊，对舍利弗他的儿子出家还一直不理解，甚至还有诽谤三宝的言论。所以舍利弗很悲悯他的母亲啊，所以也想在最后涅槃的时候度化他的母亲了。回到他的家乡，他家的也是大族啊，大家族很有钱啊。他的母亲看到他来了啊，还开始还有点不闻不问啊。舍利弗就住进了他原来出家前的房间。但是到晚上，忽然觉得充满光明。他的母亲就很惊诧，怎么会有光明呢？这第二天就问他的儿子，哎，昨晚的光明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灿烂的光？舍利弗说，这是四天王的天人下来供养听法。哎，这一下子他的母亲就很吃惊，哎呀，竟然这个天人还下来供养我的儿子，难道他有很高的道德吗？第二天晚上光明更直盛。这个他的母亲问，昨晚又怎么回事？舍利弗说，昨晚是刀地天王下来了。他的母亲就说，刀地天王下来了。天天晚上都光明，最后说有一天晚上光明更直盛，说是谁来了？说是大梵天王来了。这下他的母亲就觉得不得了了，我天天就是念大梵天王，竟然大梵天王到我家里来拜我的儿子了。所以这时候他就重视了，他就问他的儿子，到底你是修什么圣法，能够赶得这个大梵天王都下来恭敬你啊？这时候这也许时间因缘到了，他的母亲对他有一定的尊重之心了。舍利弗就跟他的母亲讲四圣谛八正道这个法，他的母亲一下子听了这法就证到了出果，那很快呢，他就很感恩，对自己原来对儿子的误解呢、邪见呢、诽谤呢都忏悔啊。那很快舍利弗呢就涅槃入涅槃是他的母亲主持脱皮仪式非常隆重庄严这里把它摆在第一，也是告诉我们智慧第一的长子舍利弗在整个僧团备受推崇，也就是做一个表范作用，连舍利弗都要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有谁敢不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乃至于这个世间上修道人，你智慧再高，你不会超过舍利弗吧？不会超过文殊师利菩萨吧？也表明智慧，唯有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和大乘的文殊师利的这样的智慧第一的菩萨们，听到这个净土法门才能当下信受，没有怀疑能够相信就是智慧，有怀疑就是缺乏智慧。第二个是摩诃摩揭连摩揭连属于神通第一在这个弟子当中，他事先的神通很多了比如佛身刀地天的时候，毒龙障碍大目犍连就降服毒龙外道要移那个山用咒移这个山大目犍连只要在山顶上一坐，这些外道都移不动这个刀地天王跟阿修罗大军打仗得胜，很骄奢搞了一个善法堂大目犍连就升到天上，把他大法堂都烧掉了 烧得跟他讲一切法无常的道理，等到这个道地天王从开始的怨恨到欢喜的时候，哎，马上这个大发堂还在当下，又没有烧掉啊，就是他能够实现种种神通，但是他最后呢，却是被外道给谋害了啊。这个也说明这个光是神通还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这里也就是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也是在念佛往生一法这个范围当中。那谁有神通能超过大目犍连呢？一切刚学的人都很注重神通啊，神通也得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三个是摩诃迦瑟，又叫金色头陀，行十二头陀，就是十二种这种苦恨。摩诃迦瑟的家族非常高贵啊，这个相传是灵龟附土啊，自己出生呢也很庄严，一出生就是放金色的光明，叫金色头陀。他放金光是有一个善因，是他在毗婆尸奴来坐下，那时候周围冶金匠啊，跟一个贫穷的女人一起为佛贴金，由这个因缘感的生生世世有金色的光明啊，也生生世世跟那个金色的女人做夫妻啊。那这一世视线的时候呢，迦瑟出生在贵族家庭，但是他要修道啊，这个修道呢就不想娶妻，但是他的父母就一定要他娶妻子，逼得迦瑟没有办法了，就说除非要找一个跟我一样有金色光的女人才可以，这个意思就是拒绝，不可能找到有金色光明的这个女人了。但是世界上确实就有这么一个稀有可以碰到一起的事情，他的父母呢就想了个办法啊，就塑了一个这个圣者像，用黄金塑的，就全国各地去游，说你如果有哪个女人看到这个金蛇的像，就能够找到如意的夫妻呀，就能够吉祥啊，说的这些广告词，就蜀道之中很多女人都出来看，就到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女子，她本来不想看，然后她的这些朋友女朋友都要她去看，她一看，哎，马上被她父母打，哎，这个女子就是有金色光明，就把她聘来做她的儿媳妇。这个摩诃迦瑟就搞得没办法，本来是一句拒绝的语言，还真的找到一个有金色光明的女人啊，就配为夫妻。但配为夫妻正好这个女人金色女人也是有修道之心，哎，这样好了，两个人就有一个约定，虽然是夫妻，但是没有夫妻之实，各住各的房间啊。各自各的房间，他的父母就不同意了啊！你夫妻怎么不住在一间房间呢？就逼他们住一间房间。一间房间，但是两夫妻就有个约定哈，住一间房间也好，但是呢，约定值班啊，谁睡觉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进行修道啊，疲倦了再来轮班啊，这样啊，就是修这个清净恨的。这古人很不简单了。那这个有一天，正是他的那个妻子正在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手搭在那个床沿上，正好有一条蛇这个过来要咬那个手，这个摩诃迦瑟就搞得没办法，又不能触摸这个就用一块布轻轻地把他这个妻子手给他移到床上，不要被这个蛇咬到身上。而他的妻子都一下惊醒了，还骂这个他的丈夫，不是约好了不能动我吗？他们是这么一对夫妻啊，最后都听到有佛陀了，都出家了啊。 摩诃迦叶是这样的一种种性，这样的一个道心。他出家的时候，那个连佛都在门口迎接他过来出家呀，啊。好，摩诃迦叶在禅宗里面又是传佛心印的，禅宗初祖，啊，就是一个公案啊，百万天人啊，在一个法会上，佛用一个金色的啊莲花啊传示大众，大家莫名其妙，唯有摩诃迦叶破颜一笑。啊，这就是以心印心了，涅槃实相，无相而相啊，不离文字传给摩诃迦叶啊，所以禅宗初祖，也就表明啊，这个修禅的人，传佛心印的人，仍然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阿难尊者是禅宗的二祖，也是这个无量寿经的当机众，也是十六位尊者之一。好，第四位是摩诃迦旃延，所以论义第一，就是很能辩论，讲法具有无碍的辩才啊，折服外道啊，这个功德甚深。这四位尊者把他摆在第一，都表明回小向大的这么一个特点啊，你智慧第一啊，要把这个智慧体现在心深信谦愿上啊，神通第一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是声闻的神通，而是像佛那样的大神通啊，摩诃迦叶啊这样的头陀抖擞精神啊，修头陀行，无非就是要啊，圆成佛果，啊，那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是啊，使头陀行得到最圆满的结果，啊，你这个摩诃迦旃延论义第一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四种无碍的辩才，像佛那样的智慧就能够完整具足，啊，在下面我们看周地盘陀伽这个人物。一般人我们都觉得修佛法是不是要根基很利的人啊？这里有一位人物叫周地盘陀伽，是最笨的一个人啊。他笨到什么程度呢？他的哥哥叫他一个记诵，三年都记不下来啊，其笨无比。所以他的哥哥就觉得你没有出家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就叫他还俗啊。那么这个周地盘陀伽就很痛苦很难受，就在路边哭哭啼啼啊，正好遇到了佛，佛问怎么回事，他说哥哥要他还俗，说他没有修道的根基啊。那佛观察他的根基呢，就把他带回来啊，就说你既能啊，就教给他两个字啊，扫诸啊，就是扫地的扫诸，就让他天天念两个字扫诸。那周地盘陀伽呢，竟然是记得一个扫，就忘记了那个轴啊，连这两个字都记不下来。佛又很慈悲，就劝啊，你就每天为每个比丘的疗房啊去打扫卫生啊，也告诉所有的比丘帮助周地盘陀伽。当他那个念少忘记的时候，提醒他轴啊，少轴啊，大家提醒他，再慢慢就哦记得少轴啊，扫地就是做扫地的事情。哎，这一扫扫，最后他哎扫外面的灰尘，哎里面也有灰尘呢。那里面的灰尘是什么？就是贪嗔痴啊。慢慢的，他这从外面扫，扫到里面，结果扫来扫去呢，哎，破见识惑了，证人我坤成阿罗汉了。这么笨的人啊，念一两个字啊，老老实实修行也能证阿罗汉，解脱第一。他就在这表法，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啊，有人说我文化程度很低啊，什么都不懂啊。你能懂阿弥陀佛四个字总好吗？你能把四个字念下来，比周地盘陀伽根基还利用啊，所以就不会有 自卑感了 啊。那么这里还有个阿难尊者啊，多闻地也啊，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啊，他是博闻强记啊，但博闻强记一定要修行。如果你只是多闻，不在心地上用功夫呢，啊，那也难免摩多啊，这个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差点被淫女啊破戒体，所以阿难尊者很悲恨自己啊，只是多闻，在心地上没用功夫，道理不全啊，这样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多闻第一的人，喜欢博闻强记的人，以阿难尊者作为榜样，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所以这十六位尊者代表十六类不同号要不同特点的修行人，都求生极乐净土，表明极乐世界万善同归，众星拱月，万水朝东的这种特点。下面提出四位菩萨啊，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智慧妙吉祥啊，根本智啊。弥勒菩萨代表慈悲啊，也是无量寿经里面讲净土法门的副主者啊，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把净土法门付嘱给弥勒菩萨，也就表明弥勒菩萨在几百万年之后啊，在斗率内院啊降诞我们这个地球啊，成佛成贤劫的第五尊佛，龙华三会一定会宣说净土法门啊。那么前陀诃提菩萨，前陀诃提是不休息的意思啊，不休息就是我们修行这个净土法门一定要啊，这种如旧土然，不能放逸啊，不休息。为什么我们要住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的精进念佛？精进念佛就是在一段时间当中你不休息啊，不要坐下来，不要躺着啊。所以我们动力是每个月的昼夜念佛，就是24个小时你要做一个前陀诃提菩萨，不休息。那我们怎么样做到不休息呢？其实对我们这些业力凡夫来说是很难的。我们由于有这个血肉之躯，烦恼很重，身心漏裂，就容易疲劳啊，一疲劳就要休息啊。要做到不休息，一定要生死心切，如旧土然，同时还要仰靠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光明的加持。在阿弥陀佛的名号里面有一束光叫不断光啊，不断光就是不间断不休息的意思。阿弥陀佛时间以来度化我们众生是从来不休息的，不会说到了夜晚他下班了睡觉了，这时候你往生的时候，哎，没有佛来了，因为他睡觉了啊，没有这个事，佛不会睡觉啊，这个无量劫以来不休息啊，所以这束光明就能够把我们自信的那种德能显发出来。自信的德能就是不休息，不疲劳，不厌倦，长恒如是。我们的心一时出来的那种力量，它容易疲劳，需要休息啊。所以前陀诃提菩萨这是表明我们念佛一定要有不休息不间断的助功夫的这个特点。常精进菩萨啊，进就是精一啊，不要修得杂乱啊，进呢就是有进无退啊，常就是恒常如是啊。那谈这位菩萨他的为什么要常精进，就是他的大慈悲心的那种驱动。 为了救度众生，无量劫以来啊，随行九法界啊，众生在人道里面，这位菩萨跟着在人道，众生到畜生道就跟着到畜生道啊，我们造孽到了阿鼻地狱，这位菩萨跟着我们去阿鼻地狱来救度我们。难行能行，汗劳人苦，这是常精进菩萨，也表明修净土法门的要有这个大乘的菩提心，要效仿常精进菩萨。与会的菩萨就很多了啊，无量无边，不仅我们本土的菩萨，乃至他方世界的菩萨也都云集在这个法会上啊，这就于如是等，就是像这位四位菩萨都是等觉菩萨这样的诸大菩萨，诸不是小菩萨，成为大菩萨的至少是圆教初众以上的菩萨，也就是破无明的菩萨才能够啊成为大菩萨，这些都是数量无量无边的啊。好，即尸体还阴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就是天人天众，前面是讲声闻众，中间讲菩萨众，后面讲人天众。尸体还阴就是刀地天王啊，可能道家是讲是玉皇大帝啊。尸体还阴等，这个等就包括欲界的六天、四天王天啊，上面有啊夜魔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个欲界六天，还等里面包括色界的十八重天啊，这个诸天啊，无色界有四重天啊，但无色界可能没有形体啊，这个但色界的肯定会的啊。人就包括六道，就是六道里面一切众生都到这个法会上来了，所以这个法会就空前了啊，也表明净土法门所涉及的涉及广大，法门广大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悠悠凡夫，都在这个法门所摄受的范围之内。同时我们也就看到诸天大众聚，一下子把我们心量打开，哦，原来这个法会还有天人过的，这就是地外文明了。但现在我们众生的心性越来越落地，总认为地球才有生命，在佛经不断地告诉我们其他的星球有很多的生命，甚至是高级生命啊，我们南阎佛地作为地区的生命，跟四天王相比，跟刀地天王、六天相比，我们生命层次是很低的，我们的寿命是很短暂的，我们的身高是很卑劣的，是很矮小的，我们的智慧是很浅的啊。就简单的四天王天跟我们相比，他的寿命是500年，而且他的时间概念跟我们不一样，他一天相当于我们50年，然后有这样的500年的寿命。刀地天王的一天相当于我们的100年，所以我们在这世间就活100岁，在刀地天眼里也就是朝生暮死的这种概念啊。好，那释迦牟尼佛没有在有福报的天上去成佛，却竟能在地球的人道成佛，这也反映我们虽能福报啊很浅，烦恼很重，但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的内涵 却有超胜天人的地方。在哪个地方超胜呢？就是在我们的智慧和意志力方面。天人虽然福报大，但他有一个弊端，就是太享乐了。太享乐了就容易放逸，就升起不了修道的心。如果处在这种情况，天福享尽，他要轮回的话，常常想得天生或者人生如手上土，落到三恶道里面如大地土，它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像包底天有智慧的人，他们以后都发愿很炫目，在南阎浮提啊，做人生，做比丘来修道，最终在这一期的生命当中能够得到究竟的解脱，得天人天福享尽，还要轮回不究竟，甚至还是堕落之因。美丽的天女那么多啊，享乐的花园那么多啊，他真的就是沉湎在那里面，升起不了厌离之心，没有无常之心啊。那么我们在这地球，我们虽然有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作为人会对这个痛苦进行关照，对这痛苦的本源进行追溯。为什么讲苦集灭道啊？首先人道里面苦是很多的，八苦交煎，哎，但我们透过这个苦知道它的极地，就是我们有烦恼啊，我们就要对治烦恼，对治烦恼就要修道啊，修道就八正道乃至三十七道品。为什么要修道？因为我们相信有个灭即灭的状态，不生不灭的涅槃，就是佛性本具。所以在人道里面，它容易把生命标格的取证涅槃这个目标上。而由于它有人道里面有很强的意志力，他能修苦恨，像摩诃迦摄一样的，他能把一切放下，他能集中所有力量对治见思惑，他这一生就能够得到究竟的解脱啊。所以啊，一切诸佛都在人道里面示现诸佛，不会在天堂示现诸佛，就是由于人生可贵，人生是修道的最好的机会啊。所以我们了解，虽能具有这么多的愚慧大众，但是在我们南阎浮提，在我们的地球人道里面开展的这个盛会啊，在人道里面闻净土法门是最好的机缘。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